高崇文，他的祖先是渤海人。高崇文出生在幽州，为人朴实敦厚，沉默寡言，年轻时加入平卢军。贞元年间，他跟随韩全义镇守长武城，治理军队很有声望。贞元五年夏天，吐蕃3万兵马侵犯宁州，高崇文率领3000甲士前往救援，在佛堂原交战，大破敌军，杀伤过半。韩全义入朝觐见，高崇文掌管行营节度留后事务，升任兼御史中丞。贞元14年，担任长武城使，积蓄粮草，训练士兵，军威大振。永贞元年冬，刘辟拥兵作乱，朝廷商议讨伐，宰相杜黄常认为只有任用高崇文才能成功。元和元年春，任命高崇文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左神策行营节度使，同时统领左右神策、奉天灵游等镇兵马讨伐刘辟。当时经验丰富的老将们很多都自认为会被选中，等到诏命下达都大吃一惊。高崇文在长武城时训练了5000士兵，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戒备。到这时，中使到达长武城，卯时宣布命令，陈使5000军队就出发了，器械用具没有缺少的。军队到达新源时，有士兵折断了旅店的筷子，高崇文将他斩首示众。军队向西从浪中进入，于是击退了剑门的敌军，解除了梓潼的围困，贼将行子逃回。军队驻扎在梓州，于是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刘辟攻陷东川，擒获了节度使李康。等到高崇文攻克梓州，刘辟便放回李康，请求洗脱自己的罪行。高崇文认为李康战败失守，于是将他斩首。成都以北150里有鹿头山，扼守两川的要道，刘辟筑城据守，又连接8座炸寨，形成犄角之势来抗拒官军。当天在鹿头城下击败贼军20000人，但大雨如注，未能登城，于是停止。第二天又在万圣堆击败贼军。万圣堆在鹿头山以东，高崇文派骁将高霞玉亲自擂鼓，士兵攀援而上，箭矢如雨，又命令敢死队接连攀登，夺取了万圣堆，烧毁了炸寨，炸寨中的贼兵被全歼。于是占据万圣堆，俯视鹿头城，城中人物清晰可数。总共8次大战都大获全胜，贼军军心动摇。八月，阿爹光颜与高崇文约定时间，结果晚到行营1天。阿爹光颜害怕被杀，于是深入敌境来赎罪，所以将军队驻扎在鹿头山西面大河的口岸，以切断贼军粮道，贼军大为震惊。当天贼军绵江炸将领李文岳率3000人归顺，不久鹿头守将裘良辅率全城20000人投降。刘辟的儿子刘方书、女婿苏强原先在裘良辅军中监军，当天被带上刑具押送京师，投降的士兵丢弃武器，反绑双手的连绵10几里，于是官军长驱直入，直指成都。德阳等县城都有重兵驻守，但无不高举旗帜归顺，军队没有停留。刘辟大为恐惧，率领清兵和党羽卢文若携带重宝向西逃往吐蕃。吐蕃一向接受他的贿赂，并且正准备接应他。高崇文派高霞玉、厉定静兼程追赶，在杨冠田追上了他们。刘辟投岷江自尽，被从急流中擒获。西蜀平定，于是将刘辟关入囚车，送往京师处死。卢文若投水而死。官军进入成都，士兵驻扎在大道上，军令严明，堆积如山的珍宝丝毫未动，市井秩序如常，秋毫无犯。在此之前，贼将行子率兵20000增援鹿头，投降后又升2星，被斩首示众。那些被逆贼裹挟的士人都匍匐在军门前请命，高崇文逐条上奏保全了他们。朝廷下致授予高崇文检校司空，兼成都尹，充任剑南西川节度，管内度支银田观察处置，统压境界诸蛮，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，改封南平郡王，时时封300户，下诏在鹿头山下刻石祭功。高崇文不通文墨，厌恶大府暗读文书禀报的繁琐，而且认为忧郁富足之地无处施展才能，请求驻守边塞以防御边境，多次上奏恳求。元和2年冬，下至嘉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滨州刺史、滨宁庆3州节度观察等使，仍充任京西都统。他倚仗功劳而骄奢之心大起， 将府库的财富、各种工匠的技艺全部随身带走，成都因此被搜刮一空。因为不熟悉朝廷礼仪，害怕入朝觐见，朝廷下旨优待，允许他从便道直接前往镇所。居任三年，大力整修军事装备。元和四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司徒，谥号威武，配享宪宗庙庭。他的儿子高承简年轻时担任中武军部将，后来进入神策军，因为父亲征讨刘辟的功劳，被授予家王父。裴度征讨淮西、蔡州时，上奏任命高承简以本官兼御史中丞，担任其军都押牙。淮西平定后，下诏将郾城、上蔡、遂平三县设为殷州，治所在郾城，任命高承简为刺史。不久转任行州刺史，正直观察使崔征时富急迫，高承简代为数百户百姓缴纳了租税。升任宋州刺史，适逢汴州驱逐其主帅，以部将李旨代理主帅事务。李旨派其将领索取宋州官司财物，高承简将其逮捕囚禁。从此汴州派来的使者一到就被扣押，一天之内一并推出在军门外斩首，威震郡中。等到李旨大军到来，宋州共有三城，南城已被攻陷，高承简坚守北面两城抵抗，前后打了十几仗。恰逢徐州救兵赶到，李旨被汴州将领李治抓获，押送京师，围攻宋州的军队随即逃走。朝廷授予高承简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充任海宜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不久升任检校工部尚书、义成军节度、正华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就地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入朝担任右京无畏大将军，充任右街使。再次出京担任兵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在此之前，羌人经常在秋季侵犯西部边境，高承简请求将军队驻扎在宁州以防备。因患病，上奏请求入朝觐见，随即随表赴京。太和元年八月，行至永寿县驿站去世，追赠司空。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显要职位，最终担任淮南节度使，自有传记。一慎，兖州人，善于骑射，起初担任果役。母亲去世，准备合葬，却不知道父亲的坟墓位置，昼夜痛哭，不到十天，梦中有人指引，于是挖开坟茔，果然找到了，就标记验证。大历八年，江西节度使陆四公讨伐岭南哥舒晃之乱，任命伊慎为先锋，直逼敌军营垒，迅速交战，击破敌军，斩首3000级，由此收复了始兴之地。不久与众将追击哥舒晃，在甘溪将其斩杀，用匣子盛装首级献于朝廷。陆四公上表奏报伊慎的功劳，授予连州长史、主管本州团练副使，三次升迁至江州别驾。讨伐梁崇义那年，伊慎以江西牙将身份跟随李希烈冲锋陷阵，功劳又很多。江汉平定后，李希烈爱惜伊慎的才能，多次赠送良马，想要笼络他，伊慎设计逃脱，回归本道。第二年，李希烈果然反叛。四曹王李高刚到中陵，大规模召集将吏，见到伊慎认为他勇壮，大规模集结兵将，修整水军。李希烈害怕伊慎被曹王任用，派人送给伊慎妻属贾凯，伪造伊慎的书信进行离间。皇帝派中使到军中审问，曹王于是上书直言为他辩白。奏章尚未批复，恰逢贼兵溯江来犯，曹王便召来伊慎勉励他出战，大破3000余众，朝廷这才相信他没有二心，多次攻破蔡山栅，夺取齐州，降服其将领李良，又进攻黄梅县，杀死贼将韩双禄，斩首1000余级。朝廷下诏褒奖，授予是太子詹事，封南充郡王，又兼御史中丞、齐州刺史，充任节度都知兵马使。建中末年，皇帝车驾在凉州、扬州，盐铁使包吉携带金银珠宝溯江准备进献，停泊在齐口。当时贼军已经攻陷汴州，派遣骁将杜少成率领步骑10000余人前来侵犯黄梅，以切断长江航道。伊慎有兵7000，在永安戍遭遇。伊慎排列三道炸寨，相距数里，偃旗息鼓。在中栅擂鼓，三道炸寨全部出兵攻击，贼军大乱，杜少成脱身逃走，斩首不计其数， 长江航道于是打通，又攻破狗莽栅，进军围攻安州。贼军据守云水，攻之不下。李希烈派其外甥刘介须率骑兵8000来增援，伊慎分兵迎击，在阴山交战，生擒刘介须，将其绑缚在城下示众。守军于是开门请罪，因公被任命为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并赐十封100户。李希烈又派将领增援随州，伊慎在栗乡攻击，击退康叔夜，斩首5000级。李希烈死后，李惠登为贼军守卫随州，伊慎急速送信招降，李惠登于是举城投降。伊慎趁机密奏李惠登可用，朝廷下诏授予随州刺史。贞元15年，任命伊慎为安皇等州节度，管内知度营田观察等使。贞元16年，吴少成违抗朝命，朝廷下诏伊慎率本道步骑5000，兼统荆南、湖南、江西三道兵马，独当一面。在深州城南前后击破贼军数千人，按例加授检校刑部尚书。贞元21年，在安皇设置奉义军号，以伊慎为奉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。宪宗即位，入朝正式拜为右仆射。元和2年，转任检校左仆射兼右京无畏大将军。因贿赂第五从职谋求镇守河中，被第五从职上奏，贬为右卫将军。数月后，重新担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。元和6年去世，享年68岁，追赠太子太保。朱忠亮，本名世明，沛州郡宜人，起初效力薛嵩为将。大历年间，下诏镇守浦润县，掌管屯田。朱子之乱时，率领麾下40骑奔赴奉天，德宗赞赏他，封东阳郡王，为奉天定难功臣。等到皇帝南行，被敌骑俘虏，囚禁在长安。叛贼平定后，李晟释放了他，推荐给浑坚，任命为定平镇都虞后。镇守使李朝采去世，于是接替其职。宪宗即位，加授御史大夫。修筑临京城有功劳，特加检校工部尚书、泾原四镇节度使，并赐名。金地旧俗多麦子，朱忠亮用奉钱赎回并送还其亲属的约有200人。元和8年去世，追赠右仆射。刘昌义，太原阳曲人，年轻时游历三蜀。杨林之乱，刘昌义劝说他归顺。等到杨林被任命为明州刺史，以刘昌义为从事，杨林死后才离开。曲桓率领幽陇兵马收复蒲州时，征辟刘昌义为判官。朝廷下诏授予监察御史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兵部尚书，次子金鱼带兼中丞，充任营田副使。贞元15年，曲桓镇守许州，去世，下诏上官税主持节度留后事务。吴少成攻打许州，上官税主持事务，想要弃城逃走。刘昌义追上阻止他说，留后已经接受诏命，应当以死守城。何况城中兵士战马足以破贼，只要坚壁不战，不过5-7日，贼军气势必然衰竭，我们以完整的力量制服他们就可以了。上官税认为对。贼军日夜急攻，城叠毁坏无法修补，刘昌义命令制造战棚木栅来防御。招募壮士袭击敌营，得到突击勇士千人，挖开城墙分头出击，大破敌军，于是在城上设立战棚木栅，城池因此没有陷落。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税不和，谋划反叛，以城投降贼军。事情泄露，刘昌义秘密谋划将他斩首，随即召集他的部下千余人吃饭，赏赐每人两匹肩，在各条要道埋伏士兵，命令持有肩的人全部斩杀，没有一人逃脱。贞元16年，因保全陈许的功劳，任命上官税为节度使，刘昌义为陈州刺史。韩全义在阴水战败时，与各道兵马都退保陈州，请求住宿。刘昌义登上城墙，对他们说：“天子命公讨伐蔡州，如今来到陈州，按义理不敢接纳，请住在城外。”然后率1000骑兵进入韩全义营中，携带牛酒犒劳军队。韩全义出乎意料，又惊又喜，叹服不已。贞元18年，改任陈许行军司马。第二年，上官税去世，下诏任命刘昌义为许州刺史，充任陈许节度使，再加检校右仆射。元和8年5月，许州发大水，冲毁房屋， 淹死居民。六月，征召刘昌义加授检校左仆射，兼左龙武统军。起初，刘昌义因年老患病，军府政务荒废，因为大水冲毁军府，皇帝于是催促韩高接替。刘昌义应召赴京，到达长乐驿，听说有这项任命，于是上奏说患风眩之症，请求回到私宅，获准。同年去世，追赠潞州大都督。范西朝，字志军，河中余乡人。建中年间担任兵宁余后，军事治理有方，侍奉节度使韩由归。等到德宗前往奉天，范西朝作战防守有功，多次加官兼中丞，担任宁州刺史。韩由归入朝觐见，从奉天回到滨州，因为范西朝一向整肃有声望，害怕他威胁自己，寻找他的过失，想要杀死他。范西朝害怕，逃往凤翔。德宗听说后，急忙召他至京师，安置在左神策军中。韩由归死后，滨州众将联名上奏，请求以范西朝为节度使，德宗准许。范西朝退让给张献甫，说：“臣当初被逼而来，最终取代他的职位，这不是防止觊觎、安抚反侧的办法。”下诏嘉奖他，以张献甫统领兵宁。数日后，任命范西朝为镇武节度使，就地加授检校礼部尚书。镇武地区有党项和世维部落，交错居住在山上和河边，经常进行偷盗抢劫，白天隐藏，夜间作案，称为瓜城门。居民们非常恐惧，很少有安宁的日子。范西朝全面了解了要害之处，设置了堡垒和栅栏，派出的侦察兵非常严密，百姓于是得以安定。其他部落即使只是小偷小摸，也必定处死，绝不赦免。荣鲁非常害怕他，说有个张光胜害我们很久了，如今听说这人改换姓名来了，他就是如此被畏惧。番骆的习俗，有主帅到来，必定进献奇异的骆驼和名马，即使廉洁的人也会说应当遵从习俗，以博得欢心。范西朝却一无所受。过了14年，他们都保卫边塞而不作乱。单于城中原先树木稀少，范西朝从别处购买柳树苗，命令军人种植，不久就长成树林，居民依赖这些树木。贞元末年，他多次上表请求朝觐，当时节度使没有其他缘故而自行述职的，只有范西朝一人，德宗非常高兴。到京后被任命为检校右仆射，兼右京吴大将军。顺宗时，王叔文的党羽掌权，打算将兵权交给韩泰，他们认为范西朝年老有病，容易控制，于是任命他为左神策、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，镇守奉天，而以韩泰为副手，想趁机取代他。后来王叔文失败而作罢。宪宗即位后，又以检校仆射的身份担任右京吴，外任检校司空，充任朔方陵年节度使。突厥别部有个叫沙陀的部落，北方推重他们的勇猛强劲，范西朝招引他们，他们从甘州全族前来归附，将近10000人。后来用他们讨伐贼寇，所到之处都有战功，范西朝升任河东节度使。他率军讨伐镇州，没有成功。晚年既老且病，政务处理不好，被授予左龙武统军，以太子太保的官职退休。元和9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师。范西朝在近代被称为名将，人们多把他比作赵充国。等到张茂昭攻打王承宗时，几乎覆灭，范西朝却避敌不前，舆论批评他。王鄂，字昆吾，自称是太原人，原本是湖南团练营将。当初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，王鄂在路边等候杨炎，杨炎与他交谈，觉得他与众不同。后来四曹王李高担任团练使，提拔任用王鄂，感到很便利，派他招抚邵州武冈叛将王国良有功，上表任命他为邵州刺史。等到李高改任江西节度使，李希烈南侵，李高请求让王鄂率3000精兵镇守浔阳。后来李高自己率全军前往九江，袭击夺取了齐州后，全部军队渡江，于是上表任命王鄂为江州刺史兼中丞，充任都虞后，并让王鄂跟随自己。王鄂做事小心谨慎，善于探知军府的情况，以至于言语动静、大小事情都告诉李高。李高也推心置腹地信任他，即使家宴和妻子女儿的聚会，王鄂有时也在做。王鄂感激李高的知遇之恩，凡事无所避讳。后来李高攻打安州， 让伊慎率大军包围。贼人恐惧，请求李高派人到城中约定投降。李高派王鄂悬绳入城，约定完成后杀掉不服从的人出城。第二天城门打开，李高率众人进入。伊慎因为贼人恐惧是由自己包围的，功劳不比王鄂小，王鄂称病避开他。等到李高担任荆南节度使，上表任命王鄂为江陵少尹兼中丞，想把他列为幕僚。马仪、裴泰鄙夷王鄂，请求离开，于是又任命他为都虞后。第二年跟随李高到京城，李高向德宗称赞王鄂说，王鄂虽然文才稍显不足，其他方面都可以考验，于是被任命为鸿胪少卿。不久担任荣管经略使，共八年，西洞地区安定，升任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。广州人与夷人混杂居住，土地赋税微薄，而主要从水市获取收入。王鄂能够计算居民的产业而征收其利，所得与两税相当。王鄂除了将两税钱按时上贡和进奉外，其余都归自己。西南大海中各国的船只到来，就全部没收其利润，因此王鄂家的财富比国库还多。每天派出十多艘船，装载着犀角、象牙、珍珠、贝壳，号称商代，运出境外。一年到头循环不断，共八年，京城权贵之家多靠王鄂的财富致富，被任命为刑部尚书。当时淮南节度使杜佑多次请求替换，于是任命王鄂为检校兵部尚书，充任淮南副节度使。王鄂初次见杜佑，以屈败之礼取悦杜佑，退下后坐在司马厅处理事务。几天后下诏让杜佑由王鄂代替他。王鄂熟悉布册文书，善于用小心机驾驭下属，吏员如果有奸邪，王鄂一定能穷究。曾经审案，有人将匿名信放在面前，左右取来交给王鄂，王鄂放入薛中，薛中先有其他书信混淆。等到吏员退下，王鄂取出其他书信烧掉，人们相信他烧的是匿名信。过后回去审阅所告的内容，日后以其他小事牵连所告的人，彻底追究检验，以迷惑众人，下属认为他神明。王鄂善于管辖部下，攻城有法度，军州所用的竹木、其余碎屑都不丢弃，全部再次利用。属官帘子坏了，吏员用新帘子替换。王鄂查之后，将旧的交给船方替代若鹏，其他事大多如此。每次有宴会，总是记录剩余以备后用。有人说，卖掉这些剩余，所得利益都归自己，所以王鄂的钱流通天下。在镇四年，累升至司空。元和二年来朝，正式拜为左仆射，不久被任命为检校司徒、河中节度使。过了三年，兼太子太傅、一镇太原。当时正讨伐镇州，王鄂安抚训练，军府治理得很好。王鄂接受符节，居于方镇共二十多年。九年，家同平章事。十年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太尉。王鄂临死时，安排后事非常清楚，好像知道自己的死期。王鄂依附太原王弘作为从子，以婚姻门第自夸，子弟多依附王鄂以求取名声官位。又曾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自称儒者，人们都嘲笑他。儿子王继历任鸿胪少卿。王鄂在藩镇时，王继曾留在京城，用家中财物流通权贵，看官位高低而进行贿赂，不等告诉父亲就这样做。大规模修建宅地，曾上奏请求以吉方扩充，建造富强洞穴，在其中装满金钱。那些贵官清品沉溺于他的赏宴和游玩，不顾轻易。到父亲去世后，被奴仆告发王继改换了王鄂的仪表，隐瞒吞没进献的钱物。皇上命令在内帐审讯那个奴仆，又派中使到东都验证，查问其家财。宰相裴度苦苦劝谏，于是停止派中使，并杀了奴仆。王继在长庆二年担任德州刺史，携带大量金银珠宝和仆妾前往。节度使李全略贪图他的财物而图谋他，因此导致本州军乱，杀死王继，他的女儿被李全略掳走，当作妓妾处置。王继的儿子王叔泰。开成四年，沧州节度使刘约上言，王继被李全略杀害，家中没有幸存者。王继的儿子王叔泰当时5岁， 郡人宋忠宪藏匿他得以幸免，于是收养他，如今已经长大。陈家讲宋忠宪的义举，已给他补职，王叔泰由官府提供路费上报。文宗下诏说，王鄂累朝效力，王继一旦捐躯，必须收录孤儿遗属，略表怜悯。王叔泰委托吏部给予九品官，让他供奉祭祀。严巨源，贞元十九年以嵊州刺史的身份代理镇武行军司马，正值范西朝入京朝觐，于是代为节度使。凭借财力晋升，没有其他智谋才能。起初不识字，却爱好文采，说话总是错误百出，当时人多检取他的言论作为笑谈，但因为他宽厚而被将士怀念。后来担任兵临节度使，检校左仆射。元和九年去世。孟元阳在陈许军中起家，治理军队严整，勤于事务，善于部署。曲桓担任节度使时，孟元阳已是大将，曲桓派他管理西华屯田。孟元阳在盛夏穿着草鞋站在稻田中，等到服役的人退下后才回去休息，所以他的田地年年丰收，军中粮食充足。曲桓去世后，吴少成侵犯许州，孟元阳守城，外无救兵，围攻非常紧急，但始终不能逼近城墙，贼兵于是退兵。韩权义在五楼战败，各军多私自返回，孟元阳与神策都将苏元策、宣州都将王干各自率领部众留在阴水，击败贼兵两千多人。战事结束后，加授御史大夫。元和初年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，检校尚书。五年拜右仆射，昭义节度使，入朝为右羽林统军，封赵国公。不久拜左金吾大将军，又任统军。元和九年去世，追赠扬州大都督。赵昌，字弘作，天水人，祖父赵不弃，父亲赵居真都在当时有名声。李成昭担任昭义节度使时，征辟赵昌在幕府。贞元七年任黔州刺史，正值安南都护被夷辽驱逐，被任命为安南都护夷人相率归化。十年因房屋倒塌伤腿，恳切上书请求返回，以检校兵部郎中裴泰代替他入朝任国子祭酒。等到裴泰被首领驱逐，德宗下诏问赵昌情况。赵昌当时72岁，而精神健忘如同少年，德宗感到惊奇，又任命他为都护，南方人互相庆贺。宪宗即位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不久转任户部尚书，充任岭南节度使。元和三年调任镇守荆南，征召为太子宾客。等到被接见，拜工部尚书，兼大理卿。一年多后辞让卿职，守本官。六年任化州刺史，在灵德殿辞别，当时80多岁，屈拜清洁，回答问话祥明，皇上退朝后感叹惊异，宣召宰相秘密访查他的养生之道上奏。在州三年入朝为太子少保。九年去世，享年85岁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谥号成。使臣说，高崇文以法度整肃军队，勤于军政，旌旗指向西蜀，立即建立奇功，可称晋朝良将。伊慎、朱忠亮、刘昌义、范西朝、严巨源、孟元阳、赵昌等人各自建立功勋事业，也是一时的名臣。王鄂明察，足以辨识奸邪，忠诚能侍奉君主，这是能垂名后世的人。至于竹头木屑，没有丢弃，做事有法度，节俭而够用，又是世君子的作为。如果低买高卖，致力于积累金银珠宝，唯利是图，多才成为累赘，那就与清白留给子孙的做法相差太远了。凡是在位者，怎能不以此为鉴？赞语说，高崇文的功劳显扬于西蜀，伊慎的忠诚表现在南方。朱、刘、范、严各有其事迹，孟元阳、赵昌并非没有遗迹，唯有那太原王鄂战功可以记录，可惜累于多才，子孙未能保其禄位。